华夏是一个充满神传文化的地方，古籍中记载了很多修炼人的故事，佛家、道家、民间传奇在历史上流传了几千年，而经久不衰，世代相传，源远流长，有教化人心、道德回升的警世作用。现在就等我们通过神传故事这个节目，再去领悟人生的真谛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神传故事这个节目，我是韵薇。今天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诸葛亮传奇的一生下集。上一次我们讲到诸葛亮一生以诚信为本，他的品德一直为人所敬仰。由于诸葛亮在紧要的关头仍然坚守对士兵的承诺，感动了士兵，因此个个争先杀敌，视死如归，蜀兵一涌而上，以一挡十，魏军果然大败。今日我们又来讲一下诸葛亮，除了智勇双全之外，他亦都是一个仁德的宰相。他为了令到万王能够心服口服，他七擒七纵，以德服人。魏蜀吴三国三分天下之后，诸葛亮受留俾托孤为诏，立志北伐，以重兴汉室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蜀南方之南蛮总领孟获领大兵又来捉犯蜀国，诸葛亮就率领五十万大军从四川翻山越岭来到炎热的云南山区，扎起了营寨，只是等活捉孟获这个蛮王。孟获听说诸葛亮是亲自出兵，他就哈哈大笑，他说人人都说诸葛亮会打仗，我就不信了。没想到头一仗孟获就在一个山谷里面被诸葛亮逮捕了，接连两次都将孟获生擒。孟获被捉的时候大叫，我不服，我不服气，你杀了我啦，我都不服气的啦。诸葛亮听到他这样什么话都没讲，就再次放走了孟获了。三番两次放走孟获，诸葛亮的手下大将好不甘心，他们说我们由老远而来就是想捉这个蛮王，你做什么总是放他走呢？诸葛亮笑着说，大家不用急，听我说啦，我们虽然是捉到孟获好几次，但是他心里并不服气，一有机会就要造反，如果我们杀了孟获，事情是没有了结果，因为还有其他不服气的人会起来反抗，所以我们要慢慢来，要孟获能够服气，其他的人亦都会服气的了，云南才会真正安定。这样一来，部下才明白诸葛亮的用意，愿意同心合力收服孟获。孟获退到南方银矿洞中，再次穿起西皮甲，骑着大红牛，率领十万蛮军呐喊住向蜀军营寨冲嚟。诸葛亮任他叫骂了整整三日，忽然下令就拆了个营往后退。孟获以为诸葛亮怕了他，立即就跟上去，紧追猛赶好一阵，一转弯只是见前面有一片茂密的大树林，诸葛亮的军队都散开了在树林前面，他自己竟然笑容满面地坐在最前头的一辆车上。孟获大敲大叫，就是他了，大家快点跟我上来，将诸葛亮剁成粉碎。眼看到就要走到诸葛亮的前面，只听到咯嗒一声，孟获连人带牛和他手下好几个洞主全部都跌了落个陷阱里面，怎样爬都爬不到上来。孟获跌得鼻青脸肿，气到咬牙切齿，他大叫，如果你能够敢放我回去，我一定还会再来报仇。诸葛亮大笑地说，既然这样，我再放你一次，这个已经是第四次了。孟获一回到去就躲在更南边山上的秃龙洞里面，引诱诸葛亮上山来捉他。原来去秃龙洞上面只有一条路，路上会经过几个有毒的泉水，天咁热， 只要饮咗呢啲泉水，就会变成哑巴，就会全身发黑、发软或者系烫死。但系就系诸葛亮老是宽大咁放回孟获同埋蛮兵，当地嘅土人都心甘情愿咁样指引诸葛亮嘅军队，掘出冰凉香甜嘅泉水嚟俾大家解渴。孟获同埋几个洞主企喺山头，睇到诸葛亮嘅士兵担水煮饭，同埋俾人马饮用，不但唔死，反而精神百倍。蛮兵吓得头发直竖，以为有天神嚟帮助诸葛亮，自己嘅人马反为喺笼里造反，捉咗孟获嚟投降。诸葛亮微笑住话：唉，呢次就系第五次啦，我就放你啦，睇下你仲有咩花样。孟获收拾咗金银珠宝，佢跑到西南方揾嗰个魔法目录大王去求助。目录大王袒露住肚皮，骑住大白象嚟到蜀军嘅营地前，佢手里边一路摇铃，眨下眼，一阵大风刮得沙石满天。佢再摇，又变出满山遍野都系野兽、毒蛇，吓得诸葛亮嘅士兵唔敢出营。呢个时候，诸葛亮却轻摇住佢个羽毛扇，叫人拉出营寨后面嘅十辆红车，车门一开，孟获嘅士兵竟然匿埋喺远远咁样。车里面竟然是一头头木头黑的巨兽，每一头身上都钉住亮晃晃的铁爪铜铃，披住五彩刺眼的毛皮，肚里面塞满了火药和弹药，脚下踩住车轮。诸葛亮下令点燃火炮，将木头假兽推出去。目录大王的野兽一看到这些怪兽口喷烟火，张牙舞爪咁冲过嚟，吓得掉头就跑，将后面嘅蛮兵全部踩到。孟获第六次被捉，诸葛亮话：呢一回你服唔服？孟获好嬲咁露出满嘴白牙：你有本事你再放我，睇下你仲能唔能够再捉到我。诸葛亮摇摇头：算啦，我就再放你一次，你自己谂办法啦。孟获连打六仗，老巢都被破咗啦，只系剩低几百个小喽啰。佢走投无路，只好向东南方去求嗰个阿特骨士兵，号称藤甲兵嘅。佢哋每个人都好丑怪无比，身上着住一副用藤编织成嘅盔甲，能够令到弓箭射嚟就会断咗，刀斧冚落嚟就弯咗。即使人被打到落水都唔会沉。孟获认为诸葛亮嘅士兵动唔到佢哋一分一毫。孟获自以为今次一定系成功捉到诸葛亮，所以佢好开心。终于诸葛亮退兵啦，孟获惊住呢一次又会中计，但系佢见到诸葛亮嘅士兵乱成一片，慌乱中掉低咗好多粮食嘅车同埋黑色嘅车辆。孟获呢一次放心同埋好大胆咁，要凶狠嘅藤甲兵追杀上去。但系山头忽然砰砰一阵响，滚落咗好多大石，挡住前后嘅路。接住又有千百支火把从山头掉落嚟，车辆轰轰声炸起嚟。原来车里竟然系装满咗火炮。孟获一睇苗头唔对，就想走。佢一回头就俾诸葛亮嘅大将将佢从马上一枪咁扫咗落嚟。孟获第七次俾活活捉住，但系呢一次佢被带到大帐篷中，手脚亦都冇绑住，更冇人看管。彩上面摆满咗香喷喷嘅酒肉，但系诸葛亮就不见影踪。等咗半日，先至有大将入嚟，好粗鲁咁同佢讲：你快啲饮饮食食啊！我哋诸葛亮丞相话佢呢一次唔会送你走㗎喇，你食饱之后自己返去啦。孟获嘅面上表现得好羞愧，佢话快啲绑起我，带我去见你哋嘅丞相，天下只有佢能够七次捉我又七次放我。如果我再唔认输，我都觉得好羞耻。唉，我服啦，我服咗佢啦，我唔会再起兵造反㗎喇。 诸葛亮就咁样以智慧同埋宽大嘅胸怀，七擒七纵蛮王孟获，终于赢得咗孟获嘅信服，亦都赢得西南边疆长久嘅安定。诸葛亮嘅一生就系为咗匡扶汉室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亦都可能系天命所定，喺长期嘅体力透支之下，诸葛亮嘅身体日渐衰弱，而乏毅大业一天比一天渺茫，不禁令到佢更加忧心。喺咁样心力交瘁嘅情况之下，终于难逃病魔之掌。诸葛亮病逝于秋风萧瑟嘅五丈原上，享年54岁。诸葛亮辅助蜀汉27年，未有一日松懈过。佢至忠至诚，尽管有大权独揽、自立为王嘅机会，但系佢冇咁样做，反而佢更加忠心，尽一个为人臣子所应尽嘅义务。诸葛亮三分天下嘅壮志雄心犹存，复兴汉室嘅如愿却未了。诸葛亮忠义一生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死后受追封为武乡侯。以上嘅主题已经系讲完啦，我系尹薇，下次再会啦。